欢迎来到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今天好哥呢要特别介绍一本新书，一本非常好的管理书籍，也是一本好的管理小说，叫《街头商学院》。它的副标题是《气管顾问的江湖笔记》。今天非常开心，作者光临，我们特别请到尤生真，睿智全球顾问公司的总经理，业界呢人称 Q 顾问的生真总经理，来，请生真跟大家问好，好吗？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尤生真。
好，其实生真跟好哥呢，这个交情非常久了，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 overlap。我们刚在聊天过程当中才说啊，好哥以前在台积电，那生真一开始的工作呢，其实台湾应材，台湾应材呢跟台积电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啊。那后来深圳呢，在这个半导体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进入了这睿智全球顾问公司。好，现在目前应该18年了，对不对？深圳。
对，18年，好哥，对不起啊，我可以纠正你吗？
可以啊。
公司叫做睿智，不是睿智。
哦，睿智，哇，太对了，睿智不是睿智啊，
对，喜悦的悦，智
对，
慧的智啊。
那个深圳是睿智，公司是睿智。
哦，好哥，你太强了！
不是，这实话嘛，因为基本上你们都是智慧嘛，哈，所以其实啊，为什么这个大家称这个深圳叫做 Q 顾问？因为深圳你的这个英文字母一开头是个 Q 的关系，是不是？
哎，对，没有错，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Quentin，那这个名字哈很难念。我曾经有美国应用材料的同事也念不出来我的名字啊，所以后来我台湾的同事就索性叫我 Q 啊。那因为在我们办公室啊，叫 Q 也会只有我回头而已。我们办公室没有人的英文名字是 Q 开头的。
对啊，其实我当初讲说，哎，我记得那个华山呢、啊，就是华与华这个老板，华山跟华南嘛，他说什么叫做品牌啊？然后特别讲品牌就要建立一个好口碑，他说口碑就是能够让客户呢用一句话或一个字啊说出你的好啊。像我一看到这 Q 顾问就觉得好，光这 Q 呢就好记。而且又是顾问，我就知道你是干嘛的，可以提供我什么样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好用口传的一种品牌模式啊。其实，深圳你在悦智等于是待了将近18年了、啊，等于服了这么多的这个客户，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来出这本气管的丛书也好，或者是顾问的书也好，是一个非常实至名归的。只是比较有趣啊，当初我在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接地气啊。第一个叫街头商学院，第二个呢，它叫气管顾问，后面加了4个字，叫做江湖笔记啊。我们先谈谈这本书啊，这本书的缘起，在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会想要写这本书，跟我们听众聊一下，好不好？
OK，好，我想起因是在大概是1年前，也就是2023年的年初。那时候我们公司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哈，就是2024年就是我们公司满20周年。那我们大家就在讨论说啊，我们20周年大概要做一些哪些事儿。那就有同事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拍一支短片呐哈。然后也有同事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出一本。很多公司不是都会出所谓的纪念集吗？对不对？纪念册这样子哈。
对，
那后来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项目，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我们都很满意好的一个做法，所以
对，
后来我就自己跳出来啊，我说，不然这样好了，我来写一本书，好，那这本书里面啊，可以涵盖我们悦智的服务的内容啊，因为我们悦智主要就是在协助企业做成长跟转型，好，我们这20年来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从小公司到大公司都有，所以我说我来写这样的一本书，哈，可是呢，我这本书又没有办法，就是这本书的写法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把一些我们辅导过的哈，或者是我称为辅佐了哈，我们辅佐过的这些的个案，把它给写出来。只不过说我们都跟客户有签所谓的 NDA，就是所谓的 Non-Disclosure Agreement。也就
对，
是所谓的保密协定哈，那就有点像医生哈，会跟患者之间，其实这个都是要做所谓的保密的这种工作，这是一种职业道德，也是一种法律的责任哈。所以，因为我们签订了 NDA，所以又不能够写实际的个案哈，所以 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我就来写稍微扭转过的故事啊，所以后来就是变成用小说的方式啊来写出这一本书哈，所以我想整个起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算是一个月志公司20周年的一本书，然后又要涵盖我们的服务的内容，那但是我又觉得说，如果说用一张一张这样一个个案来写的话，又会有点像我们在管理学院读的所谓的个案啊，
对，
所以后来就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想说来个不一样的，所以就
呀，
把它写成一本小说。
对，干脆直接写故事啊。
哎 对。
对，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创业历程呢，或每一家公司它成长历程，其实都是不同的故事。就像包含这个推荐序里面这些老师们也有说，很多的时候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教你，但是透过故事呢，我们可以试着看看，让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对号入座，你可以学，就是没法教，但可以学。而通常故事啊，是一个最好让大家有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方式。那好哥，能不能在这边先插个话？我想请这个珍珍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顾问公司有百百种，各种不同的顾问公司，有工程顾问公司啦，企管顾问公司啦，甚至有像好哥的话，我在教学的时候有所谓的一般的这种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啦，哈。深圳跟分析，但先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其实越制啊，服务的这些企业就是多元化其实蛮多的，而且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事实上在越制服务的公司里面有很多被他辅导完毕之后，像刚辅佐，我觉得深圳很客气啊，就是辅佐完毕之后，很多的公司呢，就从中小型公司变大型公司、上市公司，甚至还成为股王，所以其实在辅佐的过程当中，等于是越是可以陪着很多公司经历了非常多的生命周期啊，所以甚至还有一对一的顾问。所以越是能不能稍微跟大家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越制啊，它的顾问的对象跟顾问的这样的一个多元性，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种类？所以当大家看完这本书，如果真的有需要，甚至除了个人以外啊，因为现在目前个人工作室也很多，然后这个公司也有很多，甚至很多个人工作室，就像这些网红啊，他可能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大组织形式也非常多，在商业模式建立上面，也是我从深圳这边常常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或许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也可以找你们做帮忙，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好啊，没问题哈。企管顾问其实一般人哈，对这个行业会比较不熟悉哈，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哈，我太太啊，那当初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们是男女朋友，
对，
那我进了这家公司大概6个月吧，她周遭的朋友问她说，哎，你男朋友在做什么的哈，她大概讲不到1分钟，啊，因
呀，
为企管顾问实在是太不容易去理解他了哈。所以
对，
大家对于一般企管顾问的理解就是说，哎，大概就是穿着黑西装、黑裤子、黑袜子、黑皮鞋啊，从头到脚都是黑的啊，大
都
概
是
就是衬衫是白的，
黑，
所以就是一身很黑，然后又非常神秘啊，大家就是哎呦，他们出现在办公室好像都是会有总经理或者是董事长特助啊，去楼梯迎接他们，然后一迎接到他们之后，哎，然后就很低调的。啊，走到总经理办公室，然后就关起门来，哎，就在里面谈个2、3个小时。这大概是大家常常对于所谓的企管顾问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哈。
哎，
所以企管顾问到底在做什么哈？我在这里可能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想象，企管顾问就有点像是企业的医生啊。那就如刚刚好哥所提到的哈，我觉得企管顾问或者说管理顾问有分很多种类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呢，有一些叫做工程顾问公司，对不对？好，我们到工地去，哎，我们就看到看那个牌子，他会写说，哦，我们是某某管理顾问公司。好，那我们仔细一看，哦，它是属于建设类的管理顾问公司。那有时候我们到比如说医院去，哎，我们也看到，哎，有管理顾问公司，哎，它是属于健康管理顾问公司，对不对？好，所以顾问公司的种类蛮多的。那像越制这样子的企管顾问呢，我们是比较专注在协助企业在经营管理啊。那经营管理的公司其实也很多哈，比如说有些是比较专注在人力资源，比如说 HR 的，对不对？ 那也有人比较专注在跟财务比较有关的。好，那月志是比较 focus，比较专注呢在成长啊，比如说你一家新创公司要成长，比如说呢你一家上市贵公司，你要订定5年的成长的计划啊，你的策略在什么地方啊？像这种就属于跟成长有关的哈。那第二
对。
大类我们叫做比较偏转型类的。比如说，我们台湾哈，在 pretty much 大概在10年前吧，10年前、15年前啊，那时候有一波的转型是什么转型呢？是台湾大概1970年代有成立很多的公司啊，各位如果仔细去看一下台湾的公司啊，很多公司现在的包含上市贵公司都是1970年代左右成立的哈，那。那个时候的老板大概都70多岁啊，所以我都把这一群公司称之为77世代的公司啊。这77世代的公司那时候的转型呢，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要面临退休，要面临交棒啊，所以有一些的转型方式是，比如说二代要来接，可是二代呢又不想要做跟老爸同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就会试着去寻找一些新的题目。新的事业的发展，哈，这是一种转型，哈。那以现在来讲，大概这3到5年，有蛮多的企业在探讨的叫做数位转型，啊，所以这类都叫做转型。那在转型上来讲，我们就是有一种方法，哈，用策略规划的方式来带着我们的客户去探讨如何去做转型。那转型的结果应该是朝向哪方面来去做？那这有时候会连接到所谓的第二成长曲线，哈。那像
对。
这一些内容呢，我也有把它写在书里面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企业从十几年前一直到现在都一直持续在探讨的转型这个议题哈，我觉得这对台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我们常讲哈，就是我们现在护国神山，
对，
那我们第二座护国神山在哪里哈？所以有许多的企业也试着要去做转型哈，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越是比较 focus，比较专注在协助企业从。成长以及另外一个区块是转型。那刚刚好哥问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
对。
对象啊，第一个，我会说我们没有产业别的限制啊。比如说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是生技产业的，你们可以协助我们吗？对不对哈？是可以的哈，就是说在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范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协助，这个没有问题哈。那所以产业别基本上没有限制哈，因为重点是在方法啊，也就是说我们跟客户的合作常常是这个样子哈。各位可以想象有两个圈圈，有一个圈圈呢是客户他的我们叫做 domain knowledge，也就是说客户啊他最了解他自己的 domain knowledge，也就是说我们叫做领域的知识。那我们这个圈圈呐，月之这个圈圈，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是管理的方法跟管理的经验。当这两个圈圈交集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会 catch up 客户的领域知识哈，因为我们顾问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很会做研究，我们很会做这种领域知识的研究哈，所以我们在很短时间之内就会具备客户大概有60到70的产业知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知识再结合我们的管理方法跟客户产生化学的变化哈，所以。领域知识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问题哈，所以各产业我们都可以。那也有客户会问说，哎，请问一下哈，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司，啊，不像说，哎，我们听到的月子好像都协助蛮多的大公司，啊，上市柜。我们说，哦，这个也都没问题啊。我们的客户呢，小到公司还没有成立，我们就可以开始协助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哈，前天，我才去一个客户那一边哈，他是一位台湾的医生，他也是一位教授。那呢，他们有很好的技术哈，是跟 AI 有关的。那他们想要创业啊，他们说今年就希望可以成立公司，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来找我们来协助他们哈。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辅佐他们哈，然后带着他们，这个我把它称之为叫做陪伴式的咨询哈，就说哎，带着他们一路一路往创业的路上前进哈。所以我们公司小到就是说你还没有成立公司，甚至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的公司，大到。台湾的营收前10大的集团公司，我们都可以协助啊，所以这大概是刚刚好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对象其实 cover 也蛮广的，但是我们不是什么都做，我们还是比较 focus 在你的需求比较偏我们叫做成长的议题哈，或者是偏叫
对，
做 转型的议题啊，这个比较是我们的专业。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这个问题啊，也是帮我们这个线上听众去询问啊，就是未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在管理上面的需求的话，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部分啊。不要担心自己的规模的问题，不要担心自己产业的问题。规模跟产业呢，那基本上是叫做客观的存在，但很多的时候啊，管理顾问所提供的是一个底层逻辑，而这个底层逻辑呢，在这个越智他们这样子的管理顾问公司呢，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这样淬炼之后呢，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解方啊，给我们这些来自于不同规模的，不管是新创啦，或成熟啦，或是来自于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公司的需要啊。所以接下来好哥要问的啊，就是回到底层逻辑的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啊？要找月志啊，也是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哥想要问，就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Q 教练啊，或者是深圳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人呢，我自己定义就是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可能是个人叫自然人，他也可能是一个公司是法人，所以或许今天这个街头商学院呢、啊。除了个人可以阅读之外，我其实觉得，包含新创产业啦，或是一个公司啊，都可以整批整批的买回去之后，当成是一个故事书读完之后，看看这里面的故事有哪些可以适用在自己的公司上面，当成是一个讨论跟对照的教材，我觉得是挺好的。那我也把这个问题抛回给我们深圳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啊，或什么样的这个法人？可以从这本书呢获得知识，跟我们聊一下好不好？因为在你聊之前，好哥先把这个书里面重要的章节的标题啊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就有感觉。第一章叫转职、创业或继续啊，第二章叫商业模式。一听到这四个字，我想很多耳朵就会竖起来，因为非常重要的关键四个字。第三章商业模式确定之后，要把它变成文字，当成大家可以参考的东西，叫商业计划书。第四章啊，关键来了，每一个人都需要转型，转型是为了能够活得更好。第五章创新，创新的生意模式。第六章业绩成长。第七章创业帮帮忙。第八章十年磨一剑。说完这八章之后，来，请深圳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获得不是知识而已哈，宝贵而有价值的知识，跟大家聊聊好
哈
吗？
哈哈哈，好，谢谢好哥这个问题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那么严肃，我第一个想到是喜欢看职人剧的人
呀，
哈、啊，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喜欢追剧嘛，对不对哈、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4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对不对哈、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看职人剧的话哈，其实是可以考虑买这本书来看的哈、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追剧的时候会看到几种比较专业工作的职人剧啊，例如像医生类的是大家蛮常会看到，例如像日剧里面的派遣的女医啊，然后韩剧里面的机智医生生活啊，这个都是蛮多人在看的哈，的医生类的，然后像律师类也是哈，律师像台湾的最佳利益，那韩剧的非常律师与英
语音
语啊，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对不对哈？然
对，
后另外一个就是黑道律师文森佐啦，这些律师的剧其实也都是蛮专业的，也都是蛮多人喜欢看的哈、哦。但是，好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好像没有看过企管顾问的职人剧，对不对
比
哈、哦？
较少，比较
比较
少。
少。对，那企管顾问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个好像一个黑盒子一样，好像不容易理解。所以我觉得，我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这本书就是在谈，有点像是在谈，月志的顾问的日常吧，我应该这么说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喜欢看职人剧的哈，可以来看看，就是说，哎呦，企管顾问的职人剧啊，或者说企管顾问的日常工作是在做什么的哈。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的一个族群哈，可以考虑的哈。那第二大类族群哈、啊，是这本书我觉得可能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族群叫做跟创业有关的，例如像创业家啊、考虑创业的，或者是呢新事业的团队哈、啊。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我刚刚的用词哈、啊，我说创业家或者考虑创业的啊，这就是所谓我们一般在谈的哈、啊，这种比较偏小资创业的，对不对哈、啊？ 那我刚刚第三个谈到的叫做新事业团队，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国内现在其实有许多的大集团公司哈，他们会试着去内部做孵化的动作。
对。
这个目的哈，它这背后的目的有时候呢，是为了要让内部要有所谓的创业家的精神哈。那也有一些的集团是因为他觉得说，他们现在要创的这个新事业啊，或者要孵化这个新事业，它的文化上比较不适合在这个集团底下，所以他是鼓励他们啊要 spin off 出去啊，要拆分出去的哈。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新事业团队哈，尤其是集团内的新事业团队哈。所以我觉得像创业家、考虑创业的人，或者是新事业团队是非常非常适合来读这本书的哈。那这也是我当初一个很重要的起心动念的一个点哈，为什么哈？因为我现在大概在顾问生涯里面，我大概50%左右是花在协助跟新创有关的这个事业哈。那我看到他们普遍性的应该说碰到的困难吧，就如刚刚好哥在念我这几个重要的章节哈，例如像什么商业模式啊，商业模式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很多的创业家对于所谓的商业模式，应该要怎么样子去把它给勾勒出来，碰到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啊。所以，我这本书就是希望可以来协助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族群啊。所以就是说，跟创业、考虑创业，然后新事业团队比较有关的一个族群啊。所以，像刚刚好哥在念的商业模式啦，商业计划书啦，然后包含像创新的生意模式啦。这几个章节其实都是在谈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
好，那第三大类族群是大型企业在做创新转型的负责人哈。那
呀。
这里面有时候会是由二代来负责的哈。这个会是我认为第三类可以来读这本书的一个族群哈。像我这本书里面哈，我有2个章节啊，主要就在谈这样的相关的议题。那第一个章节呢是什么呢？第一个章节就是在谈一个大的公司，国际公司，它如何寻求它的业绩成长。那它的方式是透过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通路哈，也就是呢，大家常常听到，但是呢又不是很熟悉的一个行业哈，叫做槟榔摊
啊，槟榔摊，对。
槟榔摊，那我们槟榔摊其实平常日常生活很常会看得到哈，像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是宜兰，那么
呀。
宜兰哈也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槟榔摊，可是哈虽然到处都看得到，可是你有没有你问周遭的人，你有没有走进去过？你问10个人，有9个人还真的是没走进去过，对不对？所以我就他好像都有点熟悉，可是又很陌生哈，所以我说我在举的一个个案就是说，哎，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哈，他在思考是说，哎，他们的生意模式有没有机会借由槟榔摊来去作为他们的一种转型的一种模式？哎，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了哈。那这个章节里面啊，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精彩哈，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槟榔摊的这个环节哈，因为这个环节里面就是说包含说会跟我们所谓的以前在称呼为槟榔西施哈，不过我们现在的用词都是叫做门市人员了哈，就是会跟这些西施们、门市人员们会有许多的互动，然后呢，同时这个书里面的这个主角，他呢也会去访谈连锁槟榔摊的老板啊。那各位想象一下啊，连锁槟榔摊的老板，他大概会是什么样子？我讲完这个，大概会有什么画面呢？有些人就会说：“哎呦，这是不是黑道？对不对？”哈，跟各位报告，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哈，还真的访谈到了黑道，类似像黑道这样角色的一个连锁槟榔摊的老板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非常有趣哈。那我觉得各位可能可以就负责转型的负责人啊，可能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章节的一个内容哈。那另外一个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哈，就是说负责转型的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哈，是在谈有一家很大的公司，那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国际客户。那这国际客户呢，占他的营收啊，超过了50%啊。所以好哥可以想象一下，就说，哎，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它的营收来自 于另外一家更大的国际公司，然后那家国际公司占了他营收50%啊，所以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嘞？啊，这个有时候很难讲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但
对。
是故事里面的这个算是客户吧哈，他就晚上董事长哈晚上他说他睡不好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啊有一天他的客户琵琶别抱了，他们公司就完了。
对，
所以他们公司就必须要做转型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一章的故事就在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呢，在故事中的这个主角，他就跟着他们比较资深的顾问一起来协助这个客户去做一个转型啊。所以我刚刚在谈，就是说，所谓第三大族群呢，就是大型企业哈，负责创新转型的负责人哈，以及二代，那这个我觉得也很适合来看这样的一本书，那。总共五大类族群的哈，那我现在接下来讲的是第四类族群。第四类族群是什么呢？是如果你是工程人员，但是你接下来你可能会转向管理职，或者是转向比较偏跟商业有关啊。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工程师啊，所以我觉得像工程师这一类的哈，如果你要转成，你比如说哈，举个例子好了哈，你在内部你想要做转成跟。产品经理比较有关，哎，这个就稍微比较偏向跟管理有关的，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呢？我今天是工程师，然后我技术很好，老板好像有机会要来 promote 我了，对不对？把我
对，
晋升，我变成管理职了。哎，我觉得这样的族群其实也蛮适合来看这本书的哈。为什么哈？因为我在这些年来接触这么多的，不论是新创公司或者是大的公司哈。新创公司常常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好的技术团队，他们想要创业，可是创业本身其实是管理的行为。
没
好，
错。
那你有技术，可是你却不懂管理啊，这个很容易就会跌跤了哈。我想这个豪哥，因为豪哥您过往在包含大亚创投啦，包含您在国际性的投资公司，我想您很清楚啊，这样子的background 的人，常常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懂管理嘛。好，所以像这个族群，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哈。那另外一个是说，有些人是他工程类，他可能要转，他有兴趣要转做，比如说 sales 啊，或者说做 marketing 这一类的工作。哎，那这其实这本书里面其实都有带到跟行销、跟业务比较有关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啊来看这本书的一个族群。那第五个族群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哈，我说比较简单是说比较清楚。也就是说，你对于管理顾问、企管顾问的实务工作有兴趣的，其实也蛮适合来看这本书的啊。所以大概就是可以分成这五大类，我觉得都还蛮适合来看这本书的。
其实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其实几乎是在职场上面的人，不管是个人也好，或是公司也好，其实都蛮适合的原因是，我常讲就是。公司是公司，其实个人也是一家公司。因为坦白讲，你要被别人买单的话，你一定有一些特殊的价值主张是被公司认可的啊。在书里面有
是，
特别提到这四个字啊，我其实还蛮喜欢，
哎，
就是你今天是财务，为什么公司要你而不是要其他人？为什么
嗯，
别人要其他人而不要要你？一定是你某种
哎，
程度上面提供给别人的这个价值主张，你就服务的不仅是财务本身而已。你包含这个沟通也好啦，包含能够化繁为简也好啦，甚至是
嗯。
你能够从财务的角度去提供一些策略上的建议也好啦，所以本身提供给别人这个价值，绝对不是单纯的这个专业看起来的那个狭隘的领域而已。所以说，
对对
其
对，
实这本书我倒觉得，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过我还是要这个请教一下作者深圳啊，就是。这里面包含的你刚讲五大族群啊，不管是创业、创新、转型、管理啊，甚至是你想把业绩提升的话，都可以看这本书。那如果身为一个我们拿到这本书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说体跟故事体，又涵盖了这么多的维度，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来看这本书？
哦，怎么看这本书是不是？
对，一定要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吗？
这样好了，先从好哥的呵呵推荐序的内容开始看起
哈
啊。
哈哈哈哈！
我要谢谢好哥哈，因为可能各位听众还没看过这本书哈。不过这本书里面有20位的好朋友、跟贵宾、跟
都
贵
是大
人哈，
咖，
来帮我
对，
写推荐啊。那其中好哥就是其中一位大咖。
感。
我觉得豪哥写这个推荐的内容哈，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哈。我豪哥，我可以念一下吗？我可以
啊，
念一小段
行，
吗？
非常乐意，非常乐意。对，你声音有什
好，豪
么
哥在里
建议？
面有提到哈，就是说学习最好的方式啊，就是遍览各式各样的故事啊，在故事当中汲取宝贵心得以及避免走弯路的经验。然后豪哥说，故事是拥抱生命的鸟瞰。故事是跨越时空的复盘，然后透过行动不断迭代、持续修正、持续前进，继续撰写自己故事的新页哈。所以我觉得豪哥这个文字非常的美哈，所以我很想把它给念出来给各位听众可以听。
感
所
谢，
以我建议，不会不会，我要谢谢豪哥才是。所以我建议好，大家可以先翻开豪哥推荐的这一段内容。
真的，我是打从真心的，因为我是看这个故事啊，看这基督商学院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就是那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现在跟深圳在聊天，我们就只知道我们现在当下，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把我们故事写起来的话，那个读者啊。他其实在这个高空啊，可以看待我跟深真我们两个生命的历程。我觉得那种基本上对于生命的清晰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看书啊，我觉得是人生最重要一个获取智慧的一种宝库。就是你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鸟瞰。我觉得鸟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大局观。我不知道深真你同意我的这种分享吗？我觉得大局观很重要，对不对？
非常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对。
就我觉得我们看看一本书，或者说看一件事情好了哈，我觉得先有一个系统观，啊，先
对，
有个大局，然后这个大局这个架构之后呢，你再开始来看哈，所以。回到刚刚好哥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看完好哥的序之后啊，接下来要看什么呢？我会建议先从所谓的章跟回啊，就是刚刚好哥有念哈，这八个章跟这加起来总共有十几二十个回，这个地方可以开始来看起它的架构啊。那
对。
架构完了之后，这些推荐人的内容看完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看人物介绍哈，因为。我是用小说的方式来去做任何应该说所有的管理的精髓的呈现哈，所以大家可以先认识一下这本书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啊，比如说除了主角以外，主角身边的这些人啊，以及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有提到主角的老板，他跟老板之间有一开始的心结，到后来逐步主角就了解到，就是说，哦，老板好像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哈，就因为他们之间一开始有沟通的问题嘛，哈，等等的
对，
哈，所以我说，可能可以从这样人物的介绍开始来看起，然后之后呢，就从第一章开始来去看，因为
啊，
这毕竟是个小说哈，所以
对，
既然是个小说，其实它就是整个都是连贯的哈，而且它基本上就是整个脉络。可能就是可以跟着第一章，然后了解整个人物 overall 的人物之后，然后就往下看下去。所以如果要问我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要从第一章 看下去，因为这样子的整个情节后面你才会知道，就是哦，OK，原来前面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哦后面这个主角就会怎么样等等的哈。所以大概还是要从第一章开始看的。
我讲一下我自个儿的看法啊，因为我是这本书
是，
还没有出版之前的话，我就阅读这个手稿了啊。那我是觉得很好看啊，我觉得好看，其实我喜欢看故事书。其实小时候我最喜欢看就是小说，而且当时我记得我一开始进入就是知识内容产业开始说书啦，然后讲课的时候，有一本书啊，我其实蛮推荐，就是跟这个基督商学院是蛮类似的。一开始推荐就是《公司赚钱有这么难吗》，他就是美国的专门
对，
作
好
家。
哥有，好哥有推荐我这本书，
对对，他那时候在写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就是跟着基督商学院其实很像，你知道吧？就是你一看下去欲罢不能，那欲罢不能，我看包含这个手稿，我大概才看，我应该不到3个小时吧，我就很快就看完了。当然，对于我而言的话，很多都是很熟悉的东西，所以我看起来很快。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故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它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会想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你会想要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故事没有说教啊，故事在说书。所以挺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买回去之后，你就 给自己一个仪式感，泡杯咖啡，喝杯茶，听个音乐。
哎，我刚刚就是要讲这个哎，我就说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泡杯咖啡哎，然后就开始看，我觉得应该蛮有意思的。
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拿我这个 pad，我就看你这手稿，哇哇些就看完了哈。但字放的比较大一点，翻的比较快一点，但是就是很舒服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故事看，看完之后回想一下里面情节，回想一下里面的人物，回想里面他碰到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跟我们在管理上面，甚至人生上面有些碰到的难题是一样？他怎么看？他怎么解？他怎么面对？我相信故事是最好的学习。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个小问题啊，其实我们谈了半天呢，就是还是回到这个顾问公司这件事情上面啊，就是如果今天有人看完之后突然发现，哎呀，这个原来我真正的这个想要哈，是想跟这个 Q 教练是一样的啊，是跟 Q 老板一样，想要去这个从事这个顾问公司的工作，你会怎么建议？假设有人他想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说要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话，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吗？我帮一些人问这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特质对不对？
对，
因为我在顾问公司18年哈，
嗯，
我看到的一些比较，我不要讲成功好了，我应该说比较投入啊，比较投入，而且投入比较久的这些顾问们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说起来可能有点好笑了哈，但是
对，
我会说第一个鸡婆，
啊，
真的是鸡婆。我说
对，
鸡婆就是说。因为顾问公司，你必须要非常的深入去了解客户，那你必须要有某种的很想要帮助客户的心，也就是说，当他碰到一个啊，比如说他在创业这个路上，会碰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些问题不见得是你这位顾问可以帮他解决，对不对？这时候你
对，
可能要帮他想是说，还有谁啊？我周遭哎，他现在碰到的是智慧财产的问题。OK，好，我来找我们智慧财产的顾问一起来共同来解决它。好，所以我觉得需要有那种你真的是帮对方着想，你要帮他解决那种问题的那种鸡婆的心。我觉得真的是要有那种鸡婆的心，才比较会喜欢，也才比较容易做得久。好，我
对。
想第一个特质是这个哈，那第二个特质我会说的是沟通。
啊，
好，沟通。那因为豪哥，你不是在问 hard skill 嘛？哈，hard skill 那就是 another story 你。我觉得豪哥你在问的比较像是 soft skill 哈。
对，对，
所以第二个 soft skill 我会说就是 communication，就是沟通哈。为什么哈？因为客户碰到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本身就需要去跟客户沟通。为什么哈？因为有时候客户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呀。
那我觉得这是企管顾问厉害的地方哈，就是说。厉害的企管顾问可以透过客户跟你描述某一个问题，然后你可以去抽丝剥茧的去帮他梳理，帮他去厘清他所讲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问题，还是他所讲的这个只是一个表象，这个表象背后其实有他的问题，所以你帮他梳理出来之后啊，他会很感谢你，然后
对，
你也会觉得就是说哦，OK，我们真的找到问题了啊，所以。你的沟通的能力本身是会有助于把问题给梳理清楚的。而我刚刚所提到梳理的这件事情，这本身是一个 hard skill 啊，
呀。
这是 hard skill。那这个可能就是你需要某种程度，你真的是需要具备管理的专业啊，你才比较容易去跟沟通这件事情共同去组合出来，去帮客户把它给梳理清楚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鸡婆。然后第二个是沟
沟
通，
通呀，
我想这两个应该蛮重要的吧，
对，我觉得 soft skill 这样听完之后还蛮关键的，因为毕竟，要建立客户跟这个顾问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像一般我们做标准的作业流程，要做完就算了，因为他问题百百种，而且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所以他不是做完了就没有了，因为环境一直在变化，资讯一直不在累积，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鸡婆的个性的话，坦白讲，你做不下去，你会觉得为什么事情一直啊？所以鸡婆这很重要。但回过头来的话，客户也是人嘛， 就像我们需要小孩好的话，也需要小孩能够听得懂我们的话或愿意接受我们的话嘛。所以，怎么
对
样
对，
把意见能够传递进去，而他愿意接受，我觉得是沟通很重要的关键。讲更直白一点，如果大家想要再多理解这个气管顾问啊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形式的话呢，其实看这本书就知道了。啊，里面
哎，
非常
对对
的，
对。
就是这个男主角本身啊，怎么面对这些客户的这个心态啊，跟故事都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站在甲方，也可以站在乙方，也可以站在鸟瞰，去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街头商学院气管顾问的江湖笔记带回家，喝一杯茶，泡一杯咖啡啊，听个轻音乐，好好的去看看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故事，然后试着过好自己的故事。非常开心，谢谢今天深深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本书，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到很多人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公司的业绩呢能够蒸蒸日上。谢谢深深，
谢谢好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拜拜。
拜
好声
拜。
音，我们下一集再见。